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美中贸易战虽然达成了90天的停战协议，但美中双方的角力并未稍歇。华为创办人的女儿，同时也是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捕，再次引发了美中关系的紧张。而美中之间的出招过招可以说是招招牵连台湾。美国媒体已经发出警告，称华为是藏在台湾的一个特洛伊木马。而中国外交部在要求立即放人之后呢，也传出中国政府可能会进一步以美国军售台湾为由，抓捕波音或是雷神等军火商的高层主管来作为报复。那么夹在美中之间进退两难的台湾，是否会在经贸战之外成为美中争霸的另一个决战场呢？今晚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两位来宾，一位是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市进行巡回演讲的前台湾总统府副秘书长、台湾市议员当选人罗志强先生，一位是在台北演博士的台师大政治学研究所的教授范世平教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我想先请这个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跟我们很快谈一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华为的事情啊，因为这个美国的媒体都开始警告说，这个华为可能是藏在台湾的特洛伊木马，甚至担心可能会有国安方面的疑虑或是漏洞，您的看法，范教授？
的确，因为这次这个孟晚舟的事情啊，造成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股市受到很大的影响，台湾也一样重挫啊。为什么？因为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经贸合作，特别是科技合作非常多啊。那你说啊，像华为来讲，台湾提供了很多它的零组件，所以直接受到伤害啊。那华为其实在台湾呢，我们随处可见啊，所以我们知道像这样包含的美国、英国，甚至是澳洲加啊这个纽西兰啊，甚至我们看到下礼拜日本都要对这个华为进行一个这个抵制啊。但是台湾呢，事实上呢，对华为产品确实开大门，我们到处都看得到华为的手机，因为它比较低价的手机啊。另外我们看到像包含很多的一些青少年的活动，华为也都有啊赞助，包含像这个新北市的耶诞城啊，也是华为也是主要赞助。所以难怪就是很多国际的媒体会担心啊，台湾会不会变成被华为作为攻城略地的一个地方。那前阵子我们也发现，就是台湾有一些公部门啊的这个公务员不慎也用到华为一个网卡啊，后来但被找到了。那现在我们政府部门是不准用中国大陆所生产的这些科技。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中美的科技大战，台湾的确是受害，包含像前阵子那个福建的晋华集团啊，因为他窃取了这个美光公司的这个机密，结果呢遭到美国的进行这个处罚。那其中连带影响到的是台湾的联电、联华电子，因为台湾的联电跟这个福建的这个晋华有很密切的合作，结果被美国呢要处以200亿美金的这个影响。另外呢，这个联华公司的一位叫做陈振坤先生，他是这个派到晋华去当总经理，他55岁啊，他也被回台湾的时候被台湾的警方逮捕，有可能会送到美国去审判，他可能会遭到15年以上的刑期，甚至500万美金的这个罚款。所以台湾因为跟大陆的这个科技太紧密结合合作，其实目前看起来，因为中国大陆的企业不断的高科技不断去窃取美国的这个机密，使得台湾可能也被卷在其中。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担心的是中美的科技大战，台湾其实会受伤很深啊。因为我刚刚讲过，台湾最主要的 GDP 来源是来自于高科技。观光业只占GDP 的1.8%啊，那韩国一说要什么货要卖出去，台湾的农林渔牧也只占 GDP 的1.7%，所以这两个东西实际上只占GDP 的3.5%，影响非常有限了。所以我必须要讲，我觉得那个货出去人进来那个东西，我觉得它的实质效果会相对的不要抱太大的期待，反而是中美的科技大战，台湾会受到很大的牵连。
好的，感谢范教授。那么罗志强先生，其实大家也都很关心这个华为的这个公主被捕之后，其实跟台湾也是有所牵连的。尤其是刚刚范教授提到了，很多台湾人都会使用这个华为的手机，现在会不会像美国媒体所警告的那样，是华为是藏在台湾的一个特洛伊木马，可能会造成台湾的国安危机呢？罗志强您的看法？
其实谈到华为的国安问题啊，我觉得刚好范世平教授讲的那个观光的问题可以当一个引子哈。那范世平教授把观光跟农业说只有占 GDP 3.多%哈，那其实淡化这个问题，但事实上他没有注意到那些都是从业的底层的人员哈，对他们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大。我直接讲，2006年的观光外汇收入哈，就比2005年少了将近900亿，将近1000亿的一个幅度。那事实上，也许在冰冷的数字上面，大家看到只是微不足道1%、3%，但是实际上我自己走在街头上，抱歉，我看到不是这个冰冷的数字，我看到是很多人民是活不下去的。这一点我觉得我必须要严肃的指证出来哈。那包括说农产品的这个大陆的所谓的相互的贸易，那之前不管凤梨博什么荔枝博，在高雄 发出的哀嚎，那这个其实都是底层民众最难过以及最真切的一些声音。好，那这是为什么这次民进党大败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如果这个因素仍然轻忽的话，我觉得2020民进党恐怕还是得要再面临失败。好，那么再回到华为的问题，华为今天在台湾事实上它是在民进党政府所核准之下它能够进到台湾的市场。那么知道最近刚好一个争议非常有趣，就是才刚发生，就是华为有赞助这个新北的耶诞城哈，那这时候民进党其实就开始强力的炮轰。但其实它有几个地方我觉得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搞错了哈。第一个就是赞助耶诞城跟所谓使用华为的产品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第二个，实际上让华为的产品以及华为可以在台湾去赞助所谓的一些政府的活动，其实不只是赞助新北市的活动，事实上大陆的一些厂商也赞助了，包括台北市政府的耶诞市集，包括跨年活动，其实都有所赞助。那这官员园的上游是什么问题？就是那如果说今天民进党真的是要把这个拿来当一个题目来去炮轰就是在野对手的话，那当然第一个柯文哲就继续也是要去炮轰他。那第二是什么？包括中华电信，就是以及包括民进党现在的整个政策，事实上是允许华为产品在台湾销售的。那很简单，今天难道民进党政府你就要下一个禁制令，就是所有的华为的产品在台湾不得销售，或者是更扩大来讲说，所有大陆的产品只要有疑虑都认为不能销售嘛？那如果这样做的话，实际上就会联动到我刚前面讲，要知道在台湾我们的贸易顺差有将近1000亿以上的贸易顺差是发生在大陆的。那两边的贸易关系其实不是说今天你要去切割东切割西这么单纯的一个问题，实际上中间有很多复杂的问题。那这是需要今天台湾的政府他需要有智慧去处理，而不是说今天一句所谓的国安疑虑，那么就可以把所有的问题都简化来处理。那真的有国安疑虑其实也很简单，我也赞成民进党政府就立刻下令所有华为产品不能进到台湾市场，一律封杀。但是这一点民进党政府现在做到了吗？显然他没有做到。那没有做到谁负责呢？也应该民进党政府要给予交代的。
好的，感谢罗志强先生，也继续请教范世平教授哦。现在这个孟晚舟被捕，当然中国外交部是说要这个立即放人哦。不过现在也传出说，专家分析说，中国政府在眼里各种样的报复措施，其中就包括跟台湾有关的，是说很可能以军售台湾为由，因为这个孟晚舟事件是这个跟制裁伊朗有关嘛，所以现在可能中国他眼里的这个报复策略当中，包括了以军售台湾为由逮捕美国的波音还有雷神等军火商在台湾的高管，来报复美国抓走的孟晚舟。你怎么看这中国大陆政府可能以军售台湾为由做出这个报复的行动哦？也请你谈一下，就是有专家认为，其实刚刚谈了很多这贸易战美中角力的部分，但事实上台湾可能才是美中争霸的一个决战场，因为有很多让双方可以完全摊牌的一个议题，包括像刚刚提到的军售等等。您认为台湾会是事实上美中双方争霸在经贸之外的一个真正的决战场吗？范世平教授。
的确哈，我们最近看到这个孟晚舟的事情，那当然中共会不会报复啊？当然我们知道美国很多这个高科技或者美国一些经贸的企业的一些高管不太敢去中国大陆，因为也怕被抓哈。所以我觉得中美两个国家现在看起来前一阵子G20川普跟习近平见面，可是竟然就在这个跟川普要跟习近平见面之前就发生了这个孟晚舟被抓，我不认为这个川普不知道了啊。那这个川普这样做，当然我觉得当然是给习近平一个下马威，但习近平当然心里面很恼火，但是也还是这个跟川普见面，而且还答应要大量的去采购美国农产品啊。那其实这一次我看起来就是美国并没有做任何让步，美国只有说给他这个90天的观察期啊，那如果你没做到，我要再苛征25%的关税，达到2000亿美金啊。那可以看出美国是没有让步，那反而中国大陆让步了，表示什么？表示中国大陆它在这一场的这个贸易战当中，它是比较趋软的哈。那我觉得川普其实去年我记得4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川普邀请习近平到这个海湖庄园，也是在晚两个人在共进晚餐的时候，要吃甜点之前，川普忽然跟习近平说：“我刚刚攻击了叙利亚，
但
攻击叙利亚。”但是我们知道叙利亚是中共的铁哥们嘛，那是中共一样反对用武力来解决叙利亚问题。所以我觉得川普接二连三用这种突袭的方式啊，我这个袭是习近平的袭了，就突袭习近平的方式啊，突袭方式，其实我觉得中共当然是很恼火，但是 不可否认，目前中美两个国家，中共要怎么样做反制？他如果不做反制，会被内部的鹰派批评他太软弱。可是做反制，他现在有没有这样的实力啊？因为我们看到最近看起来就是美中国大陆的确是让步了，表示他认为他没有那么大的实力。特别是看到最近中国大陆的财政问题出现了很大的一个疑虑，很多的包含范冰冰，还有很多的这些演艺人员都被强迫要被增加他们的税补税，那可以看出他的财政是出现了问题啊。那我们觉得在台湾来讲的话，当然的确夹在美中当中，到底你要参加是美国队还是台湾还是中国队？过去我们都认为我们想要两边互谋其利，可是我们看到这次在 G20，川普美国跟加拿大跟墨西哥他们签的这个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其中有一个叫毒丸条款，就是说三个国家都不可以跟非自由市场的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就是 FTA， 它所指的就是中国大陆。所以说，就说你加拿大跟美国，加拿大跟这个墨西哥，你只要加入了，你就必须不能跟中国私下签订任何的这种协定。那美国准备要把这个毒丸条款扩及到他跟欧盟，还有他跟英国，还有他跟日本所签署的FTA， 都要把它列入。那未来如果台美要签署，可能也要列入哦。那如果列入的话，那台湾过去的这个服贸协议、货贸协议跟中国大陆所签署的，可能就违反了美国的毒丸条款。所以美国现在做的就是说，在经贸这一块，你要参加美国队，你就不能参加中国队，泾渭分明。所以台湾很多人希望能够在两边都拿到好处，但是我觉得很多国家也想这样做，可是似乎这样的空间越来越小，因为美国现在就是要逼着你要选边站。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台湾究竟要站美国队还是站中国队，真是一个大灾问。我想继续请教在线上的罗志强先生。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美中贸易战的过招出招，可以说招招都跟台湾有关，牵连到台湾。事实上，台湾的九合一大选在选前跟选后，我们也都可以看到这个美中角力的一个痕迹哦。那我们知道，国民党在选后马上就派人到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来这边跟华府来进行沟通跟说明。那您此行在美国的中部、南部进行这个巡回演讲，在过程中你有没有听到美方人士对您表达关切，说这个国民党胜选了以后，是不是台湾要走这个亲中国的路线、亲北京的路线，或者是说会站中国队啊？那美国会不会担心接下来台湾在国民党胜选之后会走所谓的亲中路线呢？跟我们谈一谈好吗，罗先生？
事实上，基本上在台湾对于所谓的未来生存发展策略上的话，美国跟所谓的大陆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哈。那么对于大陆发展所谓的和平的关系，不等于是对于所谓的对美国要采取冲突的角力哈。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我必须承认哈，现在的所谓的美中的两强角力的态势，跟马英九执政那8年是有相当大的不同。在那时候，美中两强在所谓是进入所谓战略性的竞争，维持在一个相当的既竞争又合作的态势之上。那美国的主调对于台海的主调是希望台海维持稳定跟和平哈，那这个主调是说，今天基本上不管是就是国民党的执政者，他能够去采取一个某种平衡的策略，那希望能够在美中之间能够不要站所谓的最前沿去担当任何一方的所谓的冲突的角色哈。但现在其实因为两强的所谓的角力已经变得是非常白热化，那也确实在某种情况之下，对于台湾的话就会产生选边的压力。可是我一直要强调一件事情，正因为这选边压力存在，所以台湾更不应该选边哈。那我们在所谓的两岸的一些经贸跟所谓的那个地缘关系来讲的话，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本钱跟没有任何条件来去扮演所谓美国冲突大陆的所谓的马前卒这个角色。因为事实上以台湾的量体来说，跟所谓的地缘关系来说的话，台湾扮演这个角色，那最后受到最大的重创的就是台湾。那事实上美国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给台湾多大的后盾，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也就是包括所谓的一些外交的面子，甚至军事上的军售，但实际上其他的部分的后盾，经常台湾你看到在这个角力过程当中，台湾其实只是单方面片面的扮演一个冲突大陆的角色。那另外一方面，就算说今天在整个战略上有这样的一个选边的压力，我认为这个该做的事就是对美中双方同时传递一个清楚的讯息，台湾不做所谓的美国的马前卒，抱歉，台湾也不做大陆的马前卒。那我们要发展两边都是发展一个友好的关系，那在这个关系当中再怎么困难，台湾最好的方式就是以跳舞的方式维持这个平衡。如果失去了这个平衡而向另外一边靠拢的话，我觉得那才是台湾的灾难。
好的，感谢罗先生，也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就是在最近这个美中啊，这个好像已经 逐渐这个贸易已经逐渐成演变成冷战的时候呢，那么大家也注意到说，美国除了频频的国会除了频频的通过有台法案之外呢，那么军舰也是经常性的通过台湾海峡。那么想请问您，就是说在目前这个美中的冲突，就是说在经贸上的冲突越来越白热化的情况之下，那么台湾，那么美国对于台湾的一个动作是真的是支持台湾呢，还是利用台湾？
我想当然美国他对台湾的支持，但有他有他自己的国家利益，绝对是的啊。我想没有国家不为自己的，所以我们台湾每天都在忧虑两件事，一个就是中共会不会攻击台湾，第二个美国会不会背叛台湾。好，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以目前来看，川普是在中美的这个大的一个对抗的架构之下，台湾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讲是越来越重要啊。我们看最近这个美国可以说是过去他的 AIT 就是在台协会在台湾的办公室都是用租赁的方式，包含现在的新一路还有未来要侵入的内湖都是跟台湾租土地。但是最近美国花下巨资在这个天母购买了一整块的这个地来作为他的宿舍之用，那是用采购的用购地的方式。美国而且把这个讯息呢是在这次九合一大选民进党大败以后对外公布的，那这个很有蹊跷了。那美国要表达就是说，我今天我就是在台湾赖着不走的啦，我就是要在台湾扎根的，所以我才要买房子嘛啊，主要是我要长期在台湾经营。那这个当然也是要告诉中共啊，就是说你的力量是进不来的，我在台湾我有 AIT 我可以影响台湾的实质的影响台湾政治，可是你中共你在台湾你没有 CIT 啊，你都是在台湾的外围在那边介入，你没办法实质的介入在台湾内部。所以他要告诉中共就是说，不管台湾蓝绿政党谁轮替，我美国在台湾我要实质的啊这个影响两岸关系啊。我想这个是他要表达的一个立场啊。就像我记得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马英九总统他当时在这个3月31号临时加入了这个中国大陆所主导的这个亚投行，那美国跟日本是没有加入，然后美国当然心里面不太高兴，所以隔天4月1号愚人节啊，万元两架美国 F-18大黄蜂战斗机就降落到台南机场啊，他是说因为机械故障，但是我个人不太相信的。美国要表达就是说，你台两岸关系你要发展，不要把我美国晾在一边。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我们当然希望在中美两边都互蒙其利，保持距离。但是我觉得很困难，是说，当美国要打台湾牌的时候，你能拒绝吗？我举例子，如果2016年是朱立伦当选，川普说我要跟你通电话，朱立伦说不要，我就是不接，有可能吗？如果美国的军舰说我要访问高雄港，台湾能拒绝吗？我觉得这个可能到后来，我觉得国民党如果重新执政，面临目前我讲的是目前的中美对峙的情况之下，可能会更尴尬。因为你想两边都不得罪，到最后可能两边都得罪，因为两边都觉得你应该多做一点，可你做不到，所以到后来可能是爹不疼娘也不爱，这正是台湾可能面临到更严峻的问题啊。那我必须要讲就是说，那民进党现在是无所选择，因为他跟中国大陆关系不好啊，就让美国不断的打台湾牌，什么台湾刑法不断的献善意，然后还帮台湾要造潜水艇，使得蔡英文也可能一边倒的倒向美国。那我觉得当然了，其实如果国民党在执政，会不会就真的亲中？我不认为啊，我认为其实包含最近这个江启臣委员到美国去访问，还特别强调国民党是亲美的，所以他也知道要让美国这个政府知道，其实国民党他基本上对美国他还是采取一个比较友善的一个做法啊。但是我就像马总统8年，基本上他跟美国关系也非常的好，但是可能现在的状况又跟过去不一样的是，中美在这个奥巴马的时候，在马总统的时候，相对是相互是比较和平的，而且是希望合作的。但是现在川普上来之后，中美是互相的是对立的，而且川普身边都是对中共的鹰派啊，包含我们看到这个John Bolton等等国安顾问，或者美国的这个国务卿等等，都是非常强硬的。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台湾事实上可能会遭受到美国的对你更多的善意跟殷勤，那你要不要承受啊？那可能你会觉得说会觉得承受不了，但是可能也没办法，必须要接受。
好的，谢谢范志斌。那继续请教罗志祥先生，就是在这个美中台目前这个情况混沌不明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中华民国外交部最近宣布把脸书的大头贴呢改成台湾，那么您觉得这样的做法是其实是会不会是有适得其反的效果呢？
事实上对于民进党现在的做法来讲的话，就像刚刚范教授讲，我也认为民进党其实是处在一个没得选的状态哈。什么叫没得选？就是过去在马政府时候，其实你会发现美国跟大陆其实就像是搭着一条绳索，那么这个台湾就在绳索的正中间哈，某种程度是维持一个平衡的战略。但现在民进党他在大陆这一段绳索断掉的时候，他整个的政府他只有选择往美国方向倒过去，那这倒过去那是一个等于是一个物理上的必然哈，就是当他一边已经断的时候，他只能完全倒过去。所以基本上美国不管说今天释出的是善意，或者释出的是说要你往前冲锋的一个讯息，那民进党政府其实在这的局域里面，他其实没有什么选择的空间。那包括说今天很多的动作围绕在刺激大陆的这件事上，只是因为最近因为是败选哈，我认为民进党会稍微的缓和跟收敛，但是实际上你从民进党现在又开始大打华为这个所谓的那个新北接受赞助的这张牌，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恐中跟反中跟仇中的民进党，其实仍然是他今天唯一在面对所谓未来选举当中，他认为是只剩下唯一的一张牌哈。可是另外一种角度来讲，那这也正是回头去问台湾民众，我觉得台湾民众其实已经理解了这件事情，否则在过去这两年多来，其实美国对于台湾在所谓的外交以及所谓的待遇上的城市所释出的善意，不能说是不大的哈。那确实是比起马英九政府执政的时候，这个美国在这一段时间所释出来的一些善意哈，这些善意其实都是高过于马英九政府执政的时候。但是大家也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美方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去让台湾更能够站在随着这个对抗的前沿。可是明显台湾目前内部的声音已经是意识到这件事情，因为大家的看法是认为，抱歉，我不想要，我可以跟美国保持好的关系，但是我不想要变成你们两强斗争的所谓的战斗旗帜。那这个讯息在台湾目前内部其实是非常强烈，也是一个主流的一个讯息。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蔡英文还是不能去改变这个格局的话，那我觉得美国对于蔡英文政府所施加所有要求他去对抗中国的压力，他只是会加速所以使得蔡英文政权在2020的崩盘。那另外一方面，我也认为说美国其实是非常就是在注重所谓的国际现实的一个国家，因此即便说他现在是把所有的宝全部压在民进党，可是大家知道马英九执政的时候，美国政府也说台美关系是过去以来最好，也就是说他也是盛赞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谁执政基本上美国一定会针对执政者来调整一些他相对的步伐。更何况国民党政府虽然是主张两岸关系发展和平跟友好的关系，但从来也不是把美国当作说一个所谓的一个对抗的角色，甚至也把美国当作长期的盟友。那这样的一个关系不至于让国民党今天变成说在当选之后就会变成是美国必须要去处理跟所谓的对抗的对象。那这也是为什么江启臣到美国，我觉得一个所负担的重要的一个讯息释出的一个意义。
好的，
好的，谢谢两位动力。
很快念一位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进行非常简短30秒的总结啊。这位庄先生他说，华为孟晚舟事件说明了美中全面冷战，并且强烈警告不能在美中之间做骑墙派，这个条件也适用于台湾。这是庄壮这位网友的看法。那么有人说，明年两岸关系当中美国因素会更重要，而且2020的总统大选主轴将从过去的统独之争变成亲美跟亲中的斗争，就请两位来宾进行30秒总结。先请在线上的罗志强先生。
平衡当然很困难哈，但不代表说今天台湾要当美国的所谓的马前卒，因为马前卒比起你当平衡者要付出的风险代价是更高的。
好的，感谢罗先生。范世平教授，
我觉得美国不能只是口头上给台湾实惠啦。例如说，我们看到这次 APEC 啊，可以说是彭斯副总统跟我们的这个张忠谋代表见面，创下有史以来 APEC 我们跟美国最高规格的一个见面。但是这些都是一些口惠啊，就是表面上好。我觉得美国也应该给台湾更多的经济的一个支持。例如说，中国大陆有陆客来，那美客要不要来呢？中国大陆采购台湾的产品啊，虽然我认为这个货出去人进来，这个可能大家期望不要太高，但是至少台湾民众是期待的。所以美国能给台湾什么样的经济实质帮助，不要只是嘴巴说说。
好的，感谢范教授，也感谢在线上的罗志祥先生，也感谢博弈，感谢三位。明天的时事杂谈，我继续跟您谈这个华为孟晚舟事件，请您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下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和您再会了。